请听
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到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位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的奥秘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第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教会又有了新的长职同工来为我们教会为神的国来去努力，来去发展，来去推动这个福音的这个施工。愿神大大的赐给他们能力，赐给他们智慧。在上个星期我们有思考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章五节的经文的信息，从这样一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保罗他向哥林多的信徒提出了对这个福音的认识与宣讲的主张。保罗他认为说，传讲或者使人信服的福音呢，并不依靠人深奥的哲学智慧，或是雄辩的口才，以高言大志的方式去说服人。当人要说去明白，或是去宣讲上帝在从前所隐藏的事与奥秘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工作，或者我们称之为是十字架的道理时，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与智慧。当我们在看到第五节然后停顿到这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呢，往往会以为或者是让人家有这个错觉，说保罗是反对使用被世上尊崇的智慧去传讲福音，或者说是不是否定借着智慧去明白上帝隐藏的奥秘之事。其实当我们正式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保罗他并没有去反理智或者是贬低这个智慧，保罗也没有说福音与智慧是毫不相干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的经文第六节开始到十六节，我们看见 保罗他对于智慧是给予正面和积极的讨论的。在这个经文的第六节上半节，刚才我们所读和聆听的经文，他一开始就这么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保罗在这里讲述完全人，并不是只说在品格、在道德上是完全无瑕疵的人。他在这里指这个完全人呢，是说这个人在灵性上具有一定的成熟。而我们要以这个智慧呢，特别是面对到这一些灵性和这个灵命具有一定成熟的人呢，我们要以智慧更详细的来去讲述十字架的道理，来帮助这些人来更加的能够加深明白和理解十字架的道理和这个福音，并非是那么的肤浅或是愚拙的。因为这福音是具有上帝奥秘的智慧跟救赎的计划。然而我们看到保罗继续说，这个智慧呢，却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人的一个智慧。有时候我们对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些不了解，究竟这一些有官有权有位的是指哪一些的人呢？当然有些不同的这个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被解释为呢，这群人是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可能比如说祭司长，或者是民间的长老，或者是像那些政治的官员、巡抚、比拉多等等的这个执政者。他们这些人算是当时候社会某个基层的精英，或者是聪明的知识的分子。可惜的是，拥有了人至高的智慧，却仍然没有办法去领会上帝的奥秘之事，不明白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身份和工作。我们看到以至最后耶稣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也听到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说这句话，向父祈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保罗而言，人若是要明白上帝奥秘的事，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关键是要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圣灵，因为圣灵的帮助也能够渗透万事。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和差遣来的圣灵呢，并非只有那些拥有高深知识或是有高度智慧的人呢才能够得到这个福分，而是任何一个人呢，只要你愿意爱上帝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圣灵的这个福分。每一个爱上帝的人领受了这个圣灵，也会得到他赐予的智慧，以至于有这个能力能够去深参透万事，甚至上帝奥秘的事也能够参透。圣灵他不仅引导启示人去认识理解上帝深奥的这个真理，他也帮助人能够以深切的言语呢来去传扬这个真理。所以对当时候哥林多的信徒来说，非常可惜的是他们不依靠来自圣灵的智慧，反而他们来去高举世上的智慧、世上的修辞学等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以为说只有教会的牧师传道，或是神学院的老师教授，或是神学家才能够参透万事，他们才有能力去理解明白上帝奥秘的事。其实 你我也都可以的。只要我们领受圣灵，并得到圣灵的光照、启示、智慧与引导呢，你我都同样可以明白上帝奥秘的事。阿们。我们透过圣灵给予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真的是能够了解上帝要启示的。所以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终点是在于什么呢？终点是在于说上帝的主动，他赐予这个圣灵，以及上帝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意，透过圣灵所给予的智慧跟帮助呢，他把他的奥秘来向人显明，和帮助人来去参透这个万事。并不是因为人依靠和拥有世上的智慧而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和参透万事。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这逻辑来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害怕自己的不足和胆怯，向人来宣讲这个福音的信息。一般上，我相信信徒们都认为说，必须要先装备好自己，能够完全掌握、认识和理解福音的内容之后，才能够向人来传福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六姐们？所以呢，经常呢，就参加很多圣经的讲座会，或者是说去参加神学培训的课程，然后甚至在家里呢，不断去聆听许多神学家的这个讲道。可是呢，虽然有学了很多，听了很多，仍然都不敢，也不曾向人来去传讲福音。无可否认，先要装备好自己，然后呢，清楚地掌握福音的内容，才向人传福音固然是好的。可是这会不会又有点像变得很像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一样的呢？认识和传讲福音呢，是凭靠人的深奥的智慧的哲学，以高远大志的方式去说服人呢？会不会说因为这样也更显出向人传福音呢，完全是依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寻求上帝的资源，说通过圣灵给予的智慧与帮助，让人能够信服和认识福音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害怕，不要再胆怯，说啊，我不行，我不能，我向人来去宣讲福音的信息。你跟我是可以的，靠着圣灵的帮助和圣灵的能力。当然，有机会你去说学习装备自己，能够更深入去掌握、认识和理解福音的内容，应该努力的、继续的去认识、去追求。但是却不要永远都停留在原地踏步，然后呢不敢走出去。当你心里面有感动，说要向身边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勇敢向上帝来祷告，祈求圣灵给予你帮助和赐予智慧，使你能够将这个福音传出去。阿们。来到第十四节到十一节的时候，我看到保罗进入到讨论有关于这个属血气的人的这个关系。当谈到有属血气的时候，很自然的就出现了一个对比，就是有关于这个属灵的人的一个对比。其实属血气的人这个词呢，在保罗书信里面，如果你去看，你会发现到他几乎只出现在哥林多前书。或许可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很喜欢用的这样的惯用语，就是说你是属谁的，属谁的。好，我们看到哥林多这个信徒里面有讲很多关于这事情。所以呢， 也喜欢将信徒呢分成这个属血气的或者是属灵的两个类型的人。当我们说有属血气和属灵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问一个问题，究竟他两者之间有什么的差别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所指的呢是这个时代的很自然的人，就是一个人他不愿意去领受圣灵呢，以致缺乏了圣灵的眼光，他不信上帝，与上帝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因此呢，他们对事物的判断或者是他的价值观呢，只靠自己的智慧和世上的标准来去衡量，来去判断，这个是属血气的人。而这里所属这个灵的人呢，又是指什么呢？属灵的人是指那些愿意接受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为救主和圣灵到来的人，并且他们愿意活出信仰的生命，也因着他们有这个圣灵，他们有这个能力知道属上帝的事情，他们也更具有这样不一样的眼光和价值观来去参透天下事。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属血气的人和属灵的人的差别。当保罗讲到这个有关于属灵和属血气的时候，保罗是要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的那些自认为是属灵的信徒们，告诉哥林多不能够有骄傲的心，或者显示自己呢好像哇我比较属灵，比其他人更高贵，更加的独特。不是，如果你是认为是属灵的人，你应该呢是以更敏锐的心来去理解，来去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并且呢你能够看到上帝的心意，看到上帝所喜悦的事，能够谦卑自己来去服侍教会，来去服侍社群，在生活中呢更加的积极活出信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了解了明白了这个属灵的事，属灵的人的这个特别之处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属灵的人他们有圣灵在其心中引导和光照以启示，因此呢能够明白上帝奥秘的事，有能力站在信仰的角度呢以属神属上帝的眼光呢来去看待一些事物，甚至从神的这个角度呢的来的价值观呢对一切的事物能够做出适当的分析跟这个装备这个判断。他知道说哪些是上帝所喜悦的事，他也能够按照上帝的眼光和上帝的心意呢来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我相信今天的新的长老安利他们两位应该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事，而且他们其实在安利之前也一直在做这些事。因此呢保罗在最后的几节有说到属血气的人呢是没有办法理解判断或者是看透属灵的人所做的一切事，也不明白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差别了。弟兄姐妹们，到底的时候我想问你，究竟现在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人？属血气的人还是属灵的人？你是属于哪个类型的人？你现在要想要成为哪个类型的人？属血气的人还是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和他所写的事是什么，他们也知道以神的眼光和价值观对一切的事物来做出适当的选择跟这个判断。比如我们都在圣经中看到保罗他发生的事情，保罗他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之前，我们都知道他一直来去逼迫来去追杀那些基督徒。然后当保罗他在大马士路上他蒙恩他遇见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从此怎么样，从此改变，他变成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终其一生他成为了上帝的器皿，他一生呢甘心的来去背负十字架，他把上帝放在首位，他把十字架放在前面，世界放在后面。第二位，我相信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弟兄姐妹们会比较认识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宋尚杰博士。这博士他在身上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从这个西雅图要启程回到去中国的时候，他在坐船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靠近这个中国海岸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他就在这个船上将他那几年所得到的一些荣誉的奖状或者是他的这个毕业证书全部拿出来，他做什么呢？他一起的将他丢入到海里面去。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的我呢，世界对我呢是死了，我对世界也是死了。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要立下这个决心，他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我要全心的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看到他传道了十余年，他引领了大概是十万人来信主。最近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们也有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这个大型的一个布道会，我们看到这个大型的布道会里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歌星啊明星都来参与这个演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用个人来去邀请这些所谓的出名的这个歌星明星来参与演出，它费用肯定是什么非常的高。但是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一群非常有名的歌星和明星，他们不单愿意暂时放下他们的工作，就是可以赚大钱的这个机会，他们不但放下，甚至还以服侍主的心态来参与这个演出。可能其他人会认为说，哎呀，怎么他们这么笨，这么愚蠢，有赚钱的机会不去赚，跑来参加这个演唱会，参加这个布道会，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他们为了要讲这个福音是要传开，让更多人能够听到，能够更多人的接受，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放下，他们付出，他们牺牲是值得的。那么回来看我们喜莲堂教会，我们喜莲堂教会从过去建堂到现在，我相信喜莲堂也有不少的信徒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按照上帝的心意和眼光去做当做的事。简单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信徒们，他们原本星期天是难得有机会可以多休息的，可以睡晚一点，但是呢他们却选择早点起来，他们赶快赶来喜莲堂来参加崇拜。 他们不是说要睡到下午太阳起来了照到屁股了才起床，他们也没有说去选择去吃早餐而没有来教会。我也看到很多的信徒看到教会的需要，愿意付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体力，甚至奉献到他们金钱来去奉献给教会，来去发展教会的事工。我也相信现在教会所还需要一笔的钱来去做这个整个更换这个音响设备，但是要30多万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知道之后也会按照上帝给予的感动和心意来去完成这个整个喜莲堂教会需要音响更换的需要。一个属灵的人是能够以属神的眼光和价值观对一切的事物做出适当的分析和这个判断，他们知道哪些选择决定呢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可以按照神的眼光和心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最后，在步入现今21世纪的这个科技技术非常发达的这个今天，教会也是需要思考如何去借助这个科技的发达的帮助，能够有智慧的来去宣讲这个福音。举个例子来说，过去的教会来去传福音的传统的方式是什么呢？派人到街头去什么？去分发单张，对吗？或者是说使用小册子，然后啊，你来，我跟你分享福音，什么叫福音？然后去这样一个方式，或者是说啊，去登门拜访，来去跟人家讲这个福音，这个是好的。而随着科技的这个发达，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借用这样的现今许多通讯传播的这个媒介呢的出现，比如说 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这个 Twitter 还有 WhatsApp 还有这个 YouTube 还有这个 Google 这些所有的这个软体，我们是不是说可以借用这一些的媒介呢来去有智慧的将各种生命的这个见证呢讲到的信息呢诗歌呢来去传送给非信徒和这个信徒们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触，能够去聆听，能够去观赏到这个福音呢，而不是每次我们传的就传什么什么些什么可能其他的什么新闻，而很少去传这个有关于福音的这个信息的和诗歌呢。我也发现到在这个可能是在这个网页里面，我们喜莲堂的这个人见度也很少，有时我打喜莲堂 Jubilee Church 去找图片只有寥寥几张而已。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现今这些有懂得科技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可以将更多喜莲堂的信息放上去呢，能够让人更多知道我们喜莲堂的这个教会。因为我有昨天有听这个区长跟主讲培训会听到这个消息，说有人就是因为在网上找喜莲堂而来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是不是教会也要思考说，我们怎么在这个通过科技的帮助让我们这个喜莲堂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们，当我要结束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领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圣灵，并且也会得到圣灵所赐的智慧，有能力去参透万事。 我们也能够以属神的眼光和价值观呢，对一切的事物做出适当的分析跟评断。我相信过去的日子，上帝也不断跟你说话，向你发出这个呼吁：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希望你能够为我完成某件事情。当你听到上帝的呼吁，上帝向你发出声音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生活中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然后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不同恩赐，有不同专业才华的弟兄姐妹们，你是否愿意发挥你的恩赐，发挥你的专业才华，借由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通讯传播媒介，来向人来去宣讲福音呢？透过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这个帮助，来去协助教会，来去推展教会的事工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低头，我们来去默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段时间来去默想这两个问题。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上帝在你心里面发出的那种的呼召，向你说话，要你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家庭，在教会，在人际关系上，要做上帝所写的事，你是否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愿意为你做你所写的事。当你具有了许多的恩赐，你过去的训练所得到的专业才华，你是否愿意将它使用在传福音的事上？愿意将它成为去推动教会施工的这个一个管道，让这个福音能够更好的被宣传，让这样的施工能够更好的被发展？让我唱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生命
为我舍弃，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为我的香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使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平安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 恩典站立，并横竖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弟兄们，这时候我要你在神的面前来立下这个心志，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在我的生活中为你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可能我需要去向我的太太道歉，因为我忽略了她的感受。可能我要去跟我的孩子们来去寻求原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来去陪伴他们。可能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上，在我们的这个同事之间，我们没有很好的彼此的相待，以致可能失去了做基督徒的见证。或者我现在我有很多神所赐给的恩赐专业才华，可是我没有用在服侍神的事工上，我没有很努力的来在传福音上来去参与，我甚至不敢来向别人诉说福音，因为我害怕，因为我恐惧。这时候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虽然我可能装备不足，可能我所受的训练不够，但是我愿意，当神你要感动我要去做传福音工作的时候，我愿意被你来使用，我愿意来去向我身边的人来去传讲福音，因为我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我靠的不是自己的才华，乃是靠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智慧。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今天在神的面前来做这个立志吗？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我愿意被主来使用。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双手，说：神啊，我愿意被你来使用，成为你的器皿。对姐妹有吗？是，感谢主，有。是啊，看到了，谢谢。对姐妹还有吗？神现在向你发出这个呼召，神啊，说你愿意为我去做我所喜悦的事吗？对姐妹，你愿意为主来去向人传扬这个福音吗？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和智慧，若愿意的，你继续举起你的手来，有吗？弟兄姐妹还有吗？是的，感谢主，看到了。主愿意使用你，主更会赐力量给你，靠着圣灵赐给你能力和智慧，能够为主来传福音，能够为主的国度来去扩展。感谢主。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再唱一次，我们从头再开唱唱。
用圣灵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神火烧尽邪情和私欲，你为我愿为一去，成为我的一生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神，使我勇敢的心意无畏，看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劳你的爱 仗你定很深，令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神的火烤炼我，神神的使命占有我，神神的灵引领我，灵很熟引我前行，我只愿小心靠你的恩典站立，平安生与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盼望是为损失，受苦为小心，靠你的恩典站立。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我们愿意立志在你的面前来，去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能够靠着圣灵的带领和引导，以及他赐下的智慧与帮助，能够在生活之中来去行你所喜悦的事，我们也能够靠着你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有这个勇敢这个胆量来去传扬这个福音。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
让我们这时候以奉献金钱来回应